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一开始我就不敢确定是不是每位弟兄姐妹都会很同意哈，你也能领人归主。如果我在这边问弟兄姐妹说你也能领人归主吗？我不晓得有多少位会举手哈呀，觉得自己能够领人归主的，能不能举手一下？有把握，我可以领人归主。哎呦，不多哦，不是很多哦，这就是常常我觉得教会里面的一个蛮麻烦的地方哈。那弟兄姐妹常常对传福音好像没有很大的把握哈。那其实有时候这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弟兄姐妹很共同的一种，也是挣扎，也是一种这个为难的地方哈，因为。以前我当还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有时候常常在讲道里面就责备弟兄姐妹，你们都不爱灵魂，你们都没有在传福音哈。那后来神实在是责备我，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其实不是不想传福音，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中间不想传福音的能不能举手一下？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说真的，这就是后来我在神面前我真是悔改，你知道吗？牧师常常骂人哈，那还好谈牧师都不会骂人，这是很感谢主啊。那其实弟兄姐妹不是不想要领人归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家人，我们都有亲人，我们都有好朋友同事还没有信主，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他们需要耶稣啊，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人们需要主嘛。我们都晓得一个人如果没有认识主耶稣，其实他的人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很空虚的。哇，一辈子这样忙到后来越忙越茫然，然后到了最后这个退休的时候都不晓得日子怎么过，天天躺在那边无所事事。哇，讲得难听一点，到后来都变成是在等死的人生啊。哇，所以那个人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也都体会得到，一个人如果没有来认识耶稣的话，那个人生真的是常常都是被罪恶捆绑的人生，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多少时候你渴望你能够为你所爱的人，为你的妻子，为你的丈夫，哎呀，做个好太太，做个好丈夫。可是很多时候，哇，你一生气起来，一骂人，哇，全部都搞砸了。所以有时候这是很无奈的。我们都晓得人活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我们都需要耶稣。一个人如果不认识耶稣，没有来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这个人生是走向灭亡 的道路，有没有？走到最后就是死路一条啊，人生没有盼望啊。其实我们弟兄姐妹这都有同感，我们的问题都不是我们不知道说我们周围的人需要信主，我们也不是不想带人信主，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不晓得怎么样带他们信主。所以这是一个很多时候我们共同的挣扎。你觉得你能够领人归主吗？我盼望你也许从今天早上你开始有把握你能够领人归主。我跟你们分享我的见证哈。我差不多是82年信主的，然后一直到87年的时候我才算是很深刻的，好像真的是把我打醒了那样子，体会到说我应该要跟人家传福音，我不能够不跟人家传福音。所以那种使命感，那种责任感开始在我心中燃烧起来。那我就在教会里面，那时候我还在念书，也在学校的团契里面，我就拼命的传福音，各样有传福音的事工我绝对参加的。87年的时候我开始有一个这样很强烈的这种感动，也是努力。那我问你们说我一生第一次带人信主是什么时候？从87年开始，什么时候第一次带人信主？88年、89年、2018年，我整整搞了6年，带不了一个人信主。到93年的时候，哇！我那6年当中，真的是很多时候我都要放弃了。我觉得我永远没办法带人信主的，我好像怎么努力 有些同学我跟他们不知道吃过多少次饭的，花了多少钱了，他不信主还是不信主，一个一个毕业走了，我在找人啊，传福音传还是不信主。我不晓得怎么样能够使领人信主啊。93年我第一次带人信主，神让我第一个带人，那时候我是研究生嘛，我第一次带人信主是一个高中的小女生，来到我们的教会第一次哈，我就新朋友嘛，这个年轻的孩子，就跟他聊一聊天呐、啊。我说这个你来教会，你妈妈让你来吧。我妈妈叫我来的。我说哦，那你妈妈信主？我妈妈不信主。啊，你妈不信主，怎么叫你来呢？他说我妈妈以前都不准我上教会的。哇，我就很好奇啦。那为什么你妈妈从来不准你上教会的，现在会叫你来教会呢？他说我以前我在台湾，我妈妈不准我去教会的，当我要来美国的时候，高中嘛，你知道那个叫小留学生哈，我要来美国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你到美国去之后妈祖就保佑不了你了，所以你到美国去要找美国人的耶稣啊，所以他就这样子来到教会。哇，那我就说你妈妈说对了，就是要找耶稣啊。那我就跟他分享福音，讲啊，你知道每次福音讲完的时候，都是我最紧张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接下去要怎么样？要邀请他决志，对不对？如果他不决志，我就会有什么感觉？失败了，哎呀，就觉得我好窝囊啊，我没用啊！哎，不仅是窝囊，我没用，而且觉得很丢脸，有没有？所以每次啊，到了要邀请爵士的时候，哇，整个血压都升上来了啊，所以很紧张。那时候怎么邀请呢？我想说用一个比较不会丢脸的方式哈、那我就跟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假设的问题哈、假设如果耶稣问你的话，不是我问的啊，耶稣问你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哎，你愿不愿意？他说好啊，这一好啊，我就完了，你知道吗？如果他说不好的话，我经验非常丰富，我都知道怎么处理。他一说不好，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带人信主啊，所以我如果你也是觉得传福音好难啊，我好像永远不能够带人信主哈、我绝对跟你这个 echo 哈、同样的感受。搞了6年才第一次带人信主，可是我问你们，有了第一次就有什么？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就有什么？就有第三次。感谢主，真的感谢主。那6年多少次我就是想要放弃了，可是感谢主没有放弃。当我有机会带一个人信主之后，真的就有第二个，真的就有第三个，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没有仔细去算过哈，我没有一个登记名字哈，可是我觉得神让我有机会至少带超过100个人信主了，所以那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很奇妙的经历，很多时候当有机会带人信主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喜乐，哇，心里面的那种得到的鼓励呀。那整个从心灵里面，从好像从上面这样浇灌下来涌出来的一种生命的力量啊，服事的力量，奔跑天路的力量，整个涌出来啊，哇，那种有机会带人信主的那种喜乐跟那种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你永远忘不了的，忘不了的。其实很多时候还没有带人信主，你就开始尝到这种滋味了。我那时候还没有带过人信主啊，我跟我学校里面就是一样从台湾来读研究生的哈，那在那个学校研究室里面都有 cubic 嘛，一个学生一个研究生一个 cubic， 那他就隔几个 cubic 而已哈，那就很想跟他传福音，那就约他中午的时候，我们吃 lunch， 我们一起吃好不好？那顺便这个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哦，你可能没看过圣经嘛，我们看看圣经，我跟你介绍一下圣经怎么样。他说好，我们就开始了。那我每次就跟他翻开圣经啊，那个时候我这个圣经实在是刚刚信主没多久，实在是不熟，圣经一翻开来，我真的不晓得怎么样跟他分享圣经的内容。 所以常常有一搭没一搭聊聊聊，也没办法很深入的去跟他分享福音，所以常常谈啊谈啊也谈不出一个所以然来。那天呢，我们就一起吃午饭，我们一起吃午饭，然后就谈圣经，聊聊聊，聊到一半，我觉得我没有话讲了，你知道吗？就很尴尬，两个人拿着便当哦，然后这样左看，我看你，你看我，看着圣经就不知道讲什么了。突然间，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我就跟他说：“阿吉啊，你知不知道神非常爱你？”哇，没想到我这样一问，他突然间就这样子看着我。然后我发现他眼睛开始红了，然后他开始眨眼睛，哇，他一下把那个眼睛眼泪重新的吸进去，你知道吗？所以他就哇眨眨，然后好不容易他平复下来，然后他跟我回去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继续回答，继续讲下去了。其实这应该是很好的切入福音的机会，有没有？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传福音，我就是这样，都不知道从何下手。可是你知道吗，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一天跟他吃完午饭回到我自己的 cubic 的时候，我整个下午我没有办法做我的 research， 整个下午我问我的同学的那个问题变成是神在问我的问题。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我开始问我自己说，我知道神有多爱我吗？哇，我突然间脑子里头一幕一幕，从我过去不认识主，到后来神怎么样奇妙的让我开始接触到福音，神怎么样用一些圣经的话语触动我的心，神怎么样改变我的很多的这种对人生的态度，对人生的想法，神一步一步的改变我，让我开始的长寿的尝到了神爱的滋味。我那种很冷漠的一种人生的态度开始暖和下来，开始改变。神让我一幕一幕的看到，整个下午就是在回想神何等的爱我，神在我生命里面 的祝福的恩典。哇，那整个下午我真的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真的是很深的体会到说，当我们有机会向人传福音，我们有机会带人信主的时候，那整个透过这样子的神的作为，不仅是他得着了福音，真的那位阿吉哈，我没有带他信主，后来他毕业走了之后，在教会里面信主了，信主了，我们好几年没有联系，等到我们在联系上的时候，他已经在读神学了，他现在是一位牧师啊。他说我是第一个跟他传福音的人啊。哦，所以就是很奇妙的，这整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人得着救恩，得着祝福，我们的生命得到神的激励，得到神的喂养。所以耶稣讲一句话非常的宝贵，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面，我们都很熟悉，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知道这里面就包含传福音，有没有？是不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好，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教训他们来遵守。最后一句话主耶稣怎么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很深经历主耶稣同在的真实。哦，那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最宝贵最甘甜的部分，主耶稣与我同在。所以这是很宝贵 的一个地方。那当然我今天有一个部分我没有机会讲，你也能顶人归主，借着什么呢？那我说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多讲的，但是我就用一句话跟大家说，至少可以借着来接受个人布道的训练。其实有一些很好的训练，我自己也是很多年在做个人布道的训练，透过训练其实传福音是可以学习的，传福音是可以学习的。 我在我们教会的个人布道训练，就是以前牧会的时候，个人布道的训练里面，就真的发现到说，教会那一段时间，一直到我离开牧会之前，我们教会大概有八九十个人受过个人布道训练，没有一个人受了训练之后没有带人信主，没有一个人像我搞了六年，每个人受完训之后都是在几个月之内他们就有机会，他们开始能够带人信主。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祝福。那今天我们就不多讲培训的部分，但是其实也跟培训有关。今天要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们想要能够领人归主，其实向人家传福音不是一种好像毫无任何方法可循的，其实圣经里面有给我们一些很宝贵的一些原则，是我们可以去掌握的。当我们能够掌握从圣经里面学习一些重要的原则的时候，其实传福音不是像大海捞针，不是像在黑暗当中摸索的，其实是有一些很好的 approach 我们可以把握，让我们可以有效的来跟人家传福音。所以今天主要跟大家思想的，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51节。那我借着这段经文呢，想跟大家来分享9个，所以时间我要掌握一下，9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也都不是很难来把握的原则，让我们可以有效的来跟人家传福音。那首先你注意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为什么今天我们用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里面总共有6个人陆陆续续的从不认识耶稣到信耶稣，总共有6个人。哪6个人？你们看着圣经，今天可能你们要看着圣经，我一边讲你们都要看着圣经，你们手上有手机也圣经也可以，你们要看着圣经。那6个人，施洗约翰是一个，然后施洗约翰的2个门徒，一个叫安德烈，那另外一个没有讲名字，应该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好，然后接着第4个呢是谁？是安德烈的哥哥彼得。第5个是一位叫做腓力，有没有？那最后第6个叫做什么？拿但业。所以总共有6个人，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从6个人的身上，我们陆陆续续的看到说人信主所需要走过的那一个过程里面，神是怎么样带领人来信主。那这6个人里面，首先第1个你就发现到说，这6个人他们信主的过程大概可以分成3种。那第1种就是像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有没有人跟他传福音？没有，对不对？是圣灵直接告诉他说，你若看见神直接告诉他说，你若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那个人就是什么，就是基督。所以他看到耶稣，看到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他就知道，他就信耶稣了，所以他就为耶稣做见证，有没有？ OK， 还有一位很特别的腓力，腓力有没有其他人跟他传福音？有没有？他没有，他是谁？耶稣直接的来 approach 他。今天在穆斯林世界里面，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很多人在异象当中，没有人跟他传福音，身边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可是在异象当中或做一个异梦的当中，耶稣向他显现，哇，他就相信耶稣了。这样子的例子在穆斯林世界里面很多的。所以施洗约翰是神直接向他启示，腓力是耶稣直接来找他，另外4个人有没有发现都是别人跟他传福音？有没有？是，都是别人跟他传福音。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大部分的人会来信耶稣，都是需要经过一位信耶稣的人来把福音传给他。所以传福音的重要是在这个地方。那这地方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第一个点请大家先打出来，这个传福音的路径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常常是顺着关系线来往外传的，这个施洗约翰向他的2个门徒传福音，门徒嘛，有没有关系？安德烈向他的哥哥传，有没有关系？ 腓力像拿单叶船有没有关系？有，他们是好朋友，他们是同一个城的人。所以福音最主要传出去的路径，你发现神常常都要使用关系线来传出去。所以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最主要的，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跟陌生人传福音哦，我们最主要的首先要跟谁传福音？跟我们有关系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为什么神让你是他的亲戚，我就不是他的亲戚？是不是？为什么某个人神让你做他的同事，就没有让我做他的同事？因为神要用你来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先把握住我们身边的所有的这个关系，从关系线来把福音往外传，往外传。所以这就有一个，既然福音要顺着关系线来往外传的话，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能不能不重视关系？能不能？基督徒不能不重视关系啊！呀，我不晓得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那种这个独行侠哈、啊。每天这个独来独往啊，上了班一整天上班可以不跟同事讲一句话的哈、啊，有没有那种、邻居理都不理的，亲人从来不联络的？我们不能够不看重关系，我们不能够不用心的耕耘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关系。如果你跟你的先生关系不好，你跟你的太太关系不好，如果你跟你的同事关系很僵，不能不下功夫去修复哦，因为每一个关系都非常宝贵，关系不好你就很难传福音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该认罪就要认罪啊，该说对不起就要说对不起啊，该关心就要关心啊，呀，该吃亏就要吃亏啊，该为他着想你就要为他着想啊。用心耕耘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关系，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是需要一定要学习 的功课。那第二个，我们把第二点打出来，就是我们要能够跟人家传福音，我们自己需要先建立跟主跟神有实在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每一位向人家传福音的，他自己跟耶稣有没有都先建立关系？有没有？施洗约翰已经跟耶稣建立了关系，他承认，他宣告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他相信了耶稣了，他才为耶稣做见证的。安德烈要跟彼得传福音之前，他跟谁住了一夜？跟谁？你们要看圣经啊，你们要看着圣经回答啊，安德烈跟谁住了一个晚上？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他跟耶稣同住，他自己跟随了耶稣，他已经跟主耶稣相遇了，他是认识了耶稣的人，生命经历过耶稣的人，他才会有力量能够跟人家传福音。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碰到过一种慕道朋友，我碰到过好多次哈。有一种慕道朋友，你在慕道班里面哈，然后这个老师在讲福音，讲解这个圣经的基要真理，然后这个慕道朋友他就说：“你们都要像你们都要信耶稣啊，你们都要信耶稣啊，不要像我一样啊。”有没有这样子的？哦，对，碰到过哈，我碰到过很多啊。对很多慕道朋友来说，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有些基督徒跟他们传福音就像这样子，你知道吗？因为他根本就感觉不到信耶稣，你到底有没有信耶稣？你这个人信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不一样？他都感觉不到。那你叫他信耶稣，那没有力量的。只有我们自己先认识了耶稣，我们自己的生命被耶稣改变了。那种生命的改变是他们看得见的。那当你邀请他来信耶稣的时候，那个邀请就会很有力量，就会很有力量。 我们自己要先主跟主建立实在的关系，在那种实在的关系里面，我们传福音才有办法去打赢那一个属灵的征战。传福音是个属灵的征战啊，我们是在跟撒旦在抢人啊。这个人原来是撒旦牢牢的控制住的，我们要把撒旦的那个锁链把它断开来，我们把人抢出来，让他归向耶稣基督，这是个属灵的征战。在传福音的背后需要很多很多的祷告，长久的祷告。我妈妈的家庭，我妈妈有七个兄弟姐妹，加上我的外公外婆，全家九个人，从第一位信耶稣到最后一位信耶稣，整整隔了60年。真的，我从小就看见我妈妈还有我大姨妈这些刚刚先信主的，就是祷告祷告祷告，一直祷告，好多年了，就再一位信主，好多年再一位信主，一直到全家人信主，整整60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只有我们自己的生命跟主耶稣是连接起来的，我们才有那个力量打那个属灵的征战，那个抢救灵魂的工作才能够真正的发生，撒旦的锁链才能够真正的脱落。所以我们需要先跟主建立很实在的关系，每一天跟主同行，每一天神的话语喂养我们，每一天神的话语更新我们，每天神的话语给我们鼓励，手心里面涌出来的力量真的是从上头来的那种生命的力量，那我们传福音就很不一样，就很不一样。所以要先跟主建立实在的关系。然后第三点就跟大家，先不要打出来哈，跟大家分享一个窍门。他打出来之前哈，我问大家，这里面有一个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传福音的妙招。我们传福音都很希望得到妙招，有没有？好，有一个妙招，你有没有看出什么样子的妙招？我先问你哈，你看，安德烈他来找彼得，有没有？他跟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接下去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带着彼得去见耶稣，有没有？好，那腓力向拿但业传福音的时候，哇，拿但业好厉害，拿但业一句话就把腓力的嘴巴给塞住了，有没有？他说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还出什么好的，你不用跟我讲了。哇，腓力这个口才完全不能够跟拿但业比，可是他立刻使出一个绝招，那绝招叫做什么？你来看，安德烈带着彼得去见耶稣，腓力跟拿但业也是不是同一招？是同一招。你来看，他就带着他去看耶稣，连耶稣都用这一招。当施洗约翰叫他的两个门徒安德烈跟另外一位应该是约翰，跟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两个就跟在耶稣后面。耶稣转过来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夫子，你今天在哪里住？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
你们来看。
都是同一招。好，我们可以把那个点打出来了。我们向人家传福音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人能够来直接跟主耶稣相遇。你一定要给他有机会直接跟主耶稣相遇，如果他不能够直接遇到主耶稣，人很难信主的。当拿但业一直接遇到主耶稣，有没有发现没两三下主耶稣就把他解决了？马上就在主耶稣面前俯伏了，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弥赛亚，你是以色列的王。我们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人直接看到耶稣，直接来认识耶稣。 当一个人的生命直接跟耶稣相遇的时候，耶稣的生命就会震撼他的生命，就会震撼他。所以耶稣让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来跟他同住一个晚上，你 能不能想象那跟耶稣同住一个晚上的冲击有多大，对不对？你知道其实 我信耶稣、啊、其实我信耶稣也不是人家来带，人家带我 信主的。其实我信耶稣 是因为我研究所一年级的时候，那当然前面故事很长我不多说，我因为过去实在是这个读书熬夜太多了，后来身体搞坏了。我研究所一年级的时候，医生发现我得了肺结核。那医生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太晚了，所以医生就跟我爸爸说已经太慢了，已经来不及了，我整个肺已经全部 都白茫茫的一片、啊、那个全部深度感染。所以那个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到我人生已经走到最后了，我人生已经 over 了，哇，我整个我的世界整个崩溃，整个崩溃。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基督徒的同学帮助我开始来读圣经，我就在病床上，我就很热切的，就很干渴的，我在病床上一直在读圣经读圣经。我就读到福音书，我就看见耶稣，我就 从来没有意识到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完美的一个人。我越认识耶稣，我越看见自己的败坏，越看见自己 的丑陋。哇，所以那个耶稣给我的冲击就非常的大。可是那个冲击本起先那个冲击本身没有带出什么盼望的，你知道吗？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哇，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太奇妙了。我那时候还是一个慕道的朋友，我竟然读懂那句话，我突然间了解到说原来耶稣的生命不是让我用看的，哦，他很完美，他很圣洁，那我不是让我用看的，耶稣的生命是要给我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从心里面涌出一个呼求，就跟耶稣说，耶稣你把你那个生命给我，我不要我这个生命，我说你如果把你的生命给我，有一天我可以在我的身上看见你的那种生命的话，这一辈子我跟你走，就是这样子。我跟随耶稣的人生就是从那一点开始的。当一个人有机会直接的去看见耶稣，认识耶稣，遇见耶稣，那生命的冲击是没有办法抵御的。所以我们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原则，我们一定要带他直接来与耶稣相遇。可是我们怎么样帮助人直接跟耶稣相遇？安德烈可以啊，对不对？带着他当天就去见耶稣了。我们怎么样带人直接来见耶稣？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带人直接来见耶稣？至少有一两件事情你可以做。第一件事情，带人直接来读圣经，从圣经里面直接来看耶稣。其实真的很多人就是在圣经里面直接遇见耶稣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圣经都是放在后面的。哎呀，我跟你讲，人是罪人啦、啊！哎呦，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哦，我跟你讲啊，你要信耶稣啦，信耶稣就有平安啦。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好像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基督徒的看法。那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见得你的看法会高明到哪里去嘛。可是我们需要让他看见圣经，直接从圣经来看见这些福音的真理，他在那里面就直接面对神。我后来发现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很难跟人家谈罪，对不对？好，那我就发现到说， 当我直接用圣经来谈罪的时候，哇，效果比我不用圣经好很多。我就说圣经说的，哎，这个不是我说的，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放给你看。我他那么看的时候，我发现哈，我如果不把圣经放给他看，他跟我辩个半天。我直接放给他圣经看的时候，他看着圣经，好多人就哦，啊，不跟我辩了，因为不是我说的嘛，是圣经说的嘛。他发觉他说他要辩的话，他要跟圣经辩嘛，所以他突然间他不知道怎么来辩了，呀，所以其实。我们让他直接面对圣经，就是直接面对神，直接面对耶稣。然后我们可很重要，可以让他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能不能？能不能？能。如果主耶稣天天在你跟我的身上是有生命的作为的，他就从我们的身上看得到耶稣，看得到耶稣。以前我有一个同学哈，那个也是基督徒弟兄哈，我非常的讨厌他。为什么讨厌他？他这个人天生好变啊！每次我们好不容易把慕道朋友带到团契里面来，我们要跟他传福音，那聚会一开始没多久，他就跟人家变起来了。那我们都是每次跟慕道朋友变，我们都是变输的。他每次变都是变赢的，可是变赢了之后怎么下个礼拜怎么样他就不来了，所以我最讨厌他在我的小组啊，他在我这个小组里面，我们这个今天就砸掉了。哎，可是后来我不说我搞了六年都带不了人信主吗？我发现这位弟兄带了好多人信主啊，啊，我就跟圣神很生气啊，每次都是他搞砸的，你为什么每次都让他带人信主，我都没有搞砸，你都不让我带人信主啊。你知道搞了半天，后来才发现为什么他能够带人信主，为什么我不能？因为人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人啊，我真的表现得很好啊，可是人家以为我天生就是好人。Yeah. 换句话说，人家有没有在我的身上看见到神？不见得哦。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是把基督徒该怎么样，你把它做到，你是做出来的，人家在你身上不见得看得到神。可是这位弟兄他缺点一大堆，但是我竟然就不晓得，其实每次当他得罪人，害人家 下个礼拜就不来了，他回家他比谁都还要痛苦啊，我不是在气他，他是到神面前祷告，到神面前认罪啊，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就是天天在挣扎那个性格，结果神美很多时候神就给他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挑战，你去跟他道歉。他就真的去找那些慕道朋友跟他说对不起呀，我不应该这样子，其实你那样子的来问问题，其实那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我就是那个个性实在是很糟糕，所以神责备我。所以当他把他的缺点不是隐藏，他反而很乐意的做一个很透明的人来向人敞开，让人看见到他生命的挣扎，看见神在他生命当中正在做的工作，人家从他的身上看见主。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主，以至于他能够直接与主相遇，你不需要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你需要是一个天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神在更新，神在对付，神在鼓励，神在安慰，神在改变你的生命，天天有神的作为在你身上，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那你就能够使人直接的与主相遇。这个是我们要传福音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秘诀的所在，以至于传福音这个过程真的是成为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那这个生命是主耶稣所赐的新生命，所以就会把人 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好，我们继续往下。那好，也是先不要打出来哈。这个我们讲传福音的方法，我们也需要讲什么是福音。好呀，如果我圣经上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可是我们必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传正确的福音，有没有？如果我们传的是不正确的福音，有没有福音的大能会出来？不会，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传正确的福音。那我跟弟兄姐妹，我们稍微来思想一下，把握时间来思想一下，在这里面施洗约翰、安德烈跟腓力都传福音了，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正确的福音？是不是纯正的福音？是不是？施洗约翰跟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有没有说错？没有，对不对？安德烈跟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有没有讲错？没错，耶稣是弥赛亚嘛，对不对？好，腓力跟拿但业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位，我们遇见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就是律法众先知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也没有错，对不对？所以他们三位所传的都是纯正的福音。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从他们三位所传的福音，弟兄姐妹，你能不能看出来福音是什么？很有意思啊，福音是什么？这个问题好像很大，可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很清楚的抓得住福音是什么呀。福音是什么？我们把这三个信息合起来好不好？整个把它合起来。施洗约翰讲到耶稣是羔羊，羔羊是要什么？要死，要舍命来赎罪的，有没有？安德烈讲到耶稣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受膏者，是要来做什么？做王的，有没有？是要来做王的。耶稣基督是来做王，做王就是做主啊，是不是？哦，所以耶稣是那位舍命救赎的，耶稣是要来做主做王的。然后腓力说耶稣是什么？旧约律法先知等等老早所预言的那一位。所以其实你把这三个人的信息合起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神老早在旧约就已经应许要赐下的那一位舍命救赎人类的基督。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我们可以把这一点 打出来了。耶稣就是神在旧约老早就预言要来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的那位基督，我们的王。用现在我们的白话来说，耶稣就是神赐给世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羔羊赎罪救赎，他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弥赛亚要来做王，做我们的王，他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其实传福音讲白了，就是要告诉他，告诉人，耶稣就是神所赐下来给我们的那位救主跟生命的主。那当然他成为救主跟生命的主是透过他的舍命，是透过他的十字架，十字架。所以其实福音是一个很简单的信息， OK， 我们传福音不需要讲太多。以前我传福音常常都是这样子，东南西北天辽，这个十万八千里通通都拉进来啊！哦，连这个预定论都讲进来了，哦呀，哇，那个听了一大堆，越听越混乱。其实福音是一个很简单的信息。当我们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告诉他，耶稣是你的救主，而且耶稣要成为你生命的主，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我们的人生就不再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的人生就不再是被罪所捆绑那样子痛苦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就不再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人生，而是走向永生。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好，那 福音的中心是耶稣是救主与生命的主。那我问大家下一个，先不要打出来，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讲到传福音，我们今天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传福音，我们能不能像安德烈、像施洗约翰、像腓力这样子来传福音？我们抓一个朋友，我们就说看啊，耶稣神的羔羊，怎么样，介不介意这样子传？我们抓到一个朋友，我们就说我遇见弥赛亚了，就是耶稣。他懂不懂弥赛亚是什么？他不懂。我们如果跟他说，哎，我告诉你，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哎呀，我遇见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效果怎么样？莫名其妙。哎，你有没有发觉这里有一个传福音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哦？我传的福音可是纯正的福音哦，可是对他来讲是莫名其妙。所以你就发现到说，我们传福音不仅必须是纯正的正确的福音，而且我们必须打出来哈，我们必须把福音跟人心里的渴望跟人的生活连接起来。其实安德烈传福音向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有没有跟彼得的心灵的渴望连接起来？有没有？有啊，彼得是一个犹太人啊，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天天盼望的就是弥赛亚赶快来啊，所以安德烈都不需要解释弥赛亚是什么，他就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彼得眼睛马上就咚就亮起来了。好，他不会说莫名其妙，因为安德烈有把福音跟人心灵的渴望连接起来。可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如果是我们的华人的话，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方式就要有所调整，我们就要把福音跟华人心灵的渴望连接起来，跟我们所接触的那一个人他的生活他的心灵去把它连接起来。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举一个例子，五六年前吧，五六年前有一次我带一位50几岁的一个中年妇人信主哈，那其实是他来找我的，哇，他找我，他心里面有很多的痛苦，因为他的丈夫外面有小三，可是他的丈夫又不肯跟小三离开。也不肯跟他离婚，丈夫要享受其人之福啊！哇，你说这个妻子怎么受得了啊？哦，可是所以他就活在很大的痛苦的当中，然后跟丈夫吵架，怎么吵也没有用，他整个人几乎都崩溃了。哦，所以他跟我谈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办法跟他传福音，因为他还没信主，我当然想跟他传福音，我没有办法跟他传福音，因为都是他在讲话。哇，他就一直讲哇，心中的愤怒，心中的痛苦，就一股脑的一直发泄，我就只能一直听。其实弟兄姐妹，传福音很多时候听比讲还要重要哦。你不要跟他说，这个不要讲了，我告诉你，这些都不重要，你要信耶稣啊，你要先听。他整整跟我讲的大概快2个钟头了。讲了之后，心里面所有的这些痛苦全部都讲出来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在祷告，在问神说，我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位太太能够来把福音跟她的生活连接起来。她差不多讲的好像差不多告个段落了，想吐的都吐完了。我就问她一个问题，我就说，我问你哈，以你现在的整个家庭的情况哈，如果神让你可以跟他求一件事情，他一定会为你成就，你会跟他求什么？哦，他砰一个就打在桌上，他说我要神把我的婚姻还给我。哇，这句话对我来说突然间当一个那个钉炮亮了，哇，我就 realize 了 ，OK， 他心灵的渴望有没有？心灵的渴望，他渴望他能够重新的得到他的婚姻。那我就跟他说，可是你知道吗， 神要把婚姻还给你哦，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先发生哦。什么事情？我说那件事情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够先饶恕你的丈夫。我有没有说错？有没有说错？没有，对不对？哦呀，哇，他又砰一个拍桌上，他说办不到。呀，其实这都很正常，有没有？都很正常啊，哪有办法饶恕先？可是说真的，你想想看，一个婚姻要恢复，没有饶恕有没有可能恢复？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哦，所以我就接下来有跟他说，所以其实，在你能够饶恕你的先生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先发生。他说什么事？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他对于我接下去要讲的东西会不会有兴趣？会不会？绝对是非常有兴趣。我就跟他说，那件事情就是你现在那个受到很大痛苦跟创伤的那一颗心，需要先让神的爱来医治。你要先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用主耶稣的爱来医治你的心，你才有办法饶恕你的先生，你的婚姻才可能回复到你所希望他回复到的。真的，那天他就觉知了，那天他就信主了。当我们把福音跟他很真实的人生、很真实的痛苦、很真实的渴望把它连接起来的时候，你说这个福音他要不要？他会要，他会要。所以我们传福音是要传纯正的福音，可是一定要把这一个福音跟他的生命、跟他的人生、跟他的生活把它连接起来，好，连接起来。我想时间的关系，我要跳过下一点啊，善用见证来帮助传福音哈。那我想这个我要跳过去哈，没时间讲。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把握机会分享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好，对他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下一点。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那个目标就是要领人来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传到后来，我们就是问他说，所以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你要不要信？你要不要信？好，那很多时候人家说好好我信，或者说我不信。可是这个信的邀请其实对他来讲不是说你错，可是不够清楚。因为那一个信对很多人来说，他过去信佛，现在他说好，那我改信耶稣。如果他就是用过去信佛的方式，从今以后这样子的来信耶稣，生命会不会改变？不会改变。信佛怎么样个信法？那个信法绝对跟今天信耶稣的信法不一样。一个人真正的来信耶稣是起来跟从耶稣。所以你看耶稣跟腓力传福音，绝对不可能从头到尾跟腓力只讲那几个字，对不对？圣经只记耶稣跟腓力说什么，来跟从我。耶稣一定有跟他传福音，前面 讲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可是耶稣最后给他的一个挑战就非常明确，耶稣说来跟从我。跟从耶稣就是把我过去自己来掌管自己的人生，自己我想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把它放下来。从今天以后我是让耶稣来带领的，从今天以后我是听耶稣的，我是跟着耶稣走的。所以传福音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带他来跟从主，跟从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是邀请他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邀请他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生命的主。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耶稣要给西门改名成为基法，对不对？基法就是彼得。因为在那个时候，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给你改名的，只有在你的身上有权柄的那一位才能够给你取名，才能够给你改名啊。所以任何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一定是爸爸取名的，爸爸才有这个权柄。 爸爸已经把他取名成为西门了，今天这个耶稣要来给他改名，表示耶稣在彼得身上的权柄比他爸爸大还是比他爸爸小？大。所以当耶稣给彼得改名说你要叫做基法的时候，其实耶稣是在跟彼得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在彼得的生命里面，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位真正他生命的主，真正他生命的主，他要把他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给主，跟从主，跟从主。所以我们传福音最后你要邀请他，你绝对不要说哎呀信耶稣有平安喜乐哦，所以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你要邀请他放下自己掌管自己人生这样子的一条路，从今天起让耶稣来掌管你的人生，从今天开始跟从主耶稣，这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最后一点，最后一点，讲到难缠的家伙，我们传福音大常常弟兄姐妹最怕的就是碰到难缠的家伙，有没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家伙是难缠的家伙？会问一大堆问题。所以啊，有一位姐妹啊，她就说我从来不跟人家传福音的。我说为什么？她说人家一问问题一问我就倒了，我哪敢跟人家传福音啊。所以你看这里拿但业就是这样子的人，有没有？他问腓力一句，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就把腓力给问倒了，就把腓力给问倒了。可是你就发现到说，腓力面对这个难缠的家伙，他最重要的妙招是什么？前面所说的跟我来，来看耶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到说，其实很多人对福音会问一大堆的问题，可是其实很多问题你不回答都没有关系的。这段经文从来没有回答到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其实很多时候问题没有回答没关系，其实最重要的是让他直接面对耶稣。绝大部分的人当他信耶稣的时候，他都是还有一大堆问题还没有解答，可是圣灵一感动，哇，他的心就转过来了。所以让他有机会直接来面对耶稣，我们不要被他问的问题，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解答不出他的问题我们就被他吓倒。好，所以不要害怕难缠的家伙，只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直接的来面对耶稣，我们就可以让主耶稣来把他带过来。那个从不信到信的那个跨越，让主耶稣自己来做那个工作。所以我们 不用害怕面对难缠的家伙，我们就不用害怕跟人家传福音。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体会到说，传福音不是一个无迹可寻的的一个黑暗中的摸索，其实我们是可以抓住一些基本的原则，就可以让我们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成为那个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的人，我们成为那个能够把福音的祝福带进到人的生命里面的那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亲自的把主你自己给我们的那个应许，主啊，你深深的来刻印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主，是的，我们若不是靠着你，主啊，若不是因为你乐意的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在慕道朋友的身上做大能的工作，主，是的，我们没办法领人归主。主啊，但是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所依靠的是你。哦，主啊，愿你自己就亲自的把我们这群弟兄姐妹，主，我们或许有下垂的手，我们有发酸的腿，主，你帮我们都再一次的经历起来。主，叫我们勇敢的走进到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当中， 主叫我们勇敢的向他们见证，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勇敢的见证，我们已经遇见神了，我们的生命已经初始入生了。哦，主啊，让我们可以把主耶稣你的救恩，主啊，带进到许多主啊需要你的人群的当中去，与我们同在，使用你的教会，使用我们，让我们满心饱足喜乐。主啊，因为主啊你的恩典没有办法计算。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再占用半分钟的时间哈，早上跟谭牧师哈，请这个请谭牧师容许我用一分钟来跟大家报告说，其实就是在五月下旬哈，智华宣道就会举办一个福音营，那现在还在报名的期间，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一人你就可以去找一位朋友，好，关心他，邀请他，好，勇敢的来把他带到这个福音里面来。那在福音里面，不是你个人一个人在那边传福音，是我们很多人大家一起同心合力，然后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圣灵在那边传福音。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就鼓励大家，你我们既然有把握，我们有信心，我们能够领人归主，那我们就可以借这个机会真的让神来使用我们。那报名表在外面都有，那报名表基本上都交给 Irene 姐妹，那她就会帮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跟慕道朋友来报名。好，所以鼓励大家，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参与，来领人归主。好，谢谢。